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文化傳播中心主任王廣在一篇關於史學研究方法的長文討論了階級分析方法的重要性。文章寫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際背景、國內環境、人民的需求、歷史任務等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中治西亂、東升西降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但同時都要看到，只要階級還未有徹底退出歷史舞台，只要資本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挑釁、分裂以至侵略等圖謀仍然存在，階級分析方法就不能夠棄之不用。文章引用列寧的話強調，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到我們能夠在這種看起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爭的理論。這位兼任歷史研究雜誌社副社長的史學教授還援引了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所謂金句，指出馬克思主義政治立場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的分析。文章認為，背離階級觀點、放棄階級分析方法，就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亦都稱不上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文章還強調，立足新時代，更好地堅持、豐富、發展階級分析方法。這句話中使用的四個動詞被廣泛解讀為要在習近平新時代繼續將階級分析的方法運用於實踐。在中共二十大臨近的敏感時刻，中國歷史研究院的另一篇文章亦都引起觀察人士高度警覺的。這一篇題為《明清時期閉關鎖國問題深探》的文章說，明清時期並非閉關鎖國，而是防止西方殖民入侵的自主限關，並沒有阻礙到中外貿易和交流。這個與中國社科院評級同為中共官僚體系內政部級的歷史研究院亦都曾經刊發其他一些引發爭議的文章，包括該院主辦的《歷史評論》期刊今年七月份刊登山東大學彭淑慶的文章，題目是義和團運動不能夠被污名化，強調義和團運動是農民階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扶清滅洋的救亡圖存之舉。2020年12月，為了紀念毛澤東號召紅衛兵上山下鄉的最高指示，該院官方微博發文稱，知青下鄉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偉大壯舉。這篇博文遭到曾經的老知青群起痛批，指他用心險惡、為民革招魂。成立於2019年的中國歷史研究院推出的多篇文章，被認為帶有似曾相識的文革色調，幾乎每一次推出這一類的文章都引起熱議和質疑。在香港的全國政協榮休委員劉夢雄將這些論調歸結為極左思潮在中共二十大前有組織和系統性的沉渣泛起。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這股其勢洶洶的逆流不是偶然孤立的，令人懷疑有人在捉緊一盤大棋。大家在質問，到底要將中共二十大後的中國引向何方呢？他說，
上有好者，下必生焉，就是這麼一個規律。因此，而且我們不能單看這些極左思潮的這個最近的沉渣泛起，對改革開放反攻倒算。
劉夢雄說，上有好者，下必甚矣。我們不能夠單是看看這些極左思潮最近的沉渣泛起的，有人要對改革開放反攻倒算，企圖開歷史倒車，將中國拉回到去階級鬥爭為綱、二次文革這樣的一個局面。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就是到頭了，中國人民就要走回回頭路了，吃兩片的苦了，這個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在毛泽东极左路线统治的时代，特别是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间，阶级斗争观念始终贯穿于中国大陆几乎各个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和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无语录指引之下，上至国家主席、军队副统帅兼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下至平民百姓、地富反坏右及其狗腮子，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随时都可能沦为斗争的对象。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开启了改革开放，并平反了中共建政以来制造的几百万件冤假错案。不过2012年3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他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上警告说，
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他说，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都不能够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香港知名企业家刘梦熊对中国史学界新近出现的宣扬阶级分析学说和义和团为正义之师的理论文章提出了质疑的。刘梦熊继续说，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啊，要重新呢就要把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放到分析一切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么很显然矛头所指向谁啊？
他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现在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矛头指向哪个呢？是要将占国民生产总值五成、税收六成、科技创新七成、承载就业八成、新增企业九成的民营企业家重新扣上资产阶级、资本家的帽子，通通都打倒，在消灭私有制的名义之下没收资产，然后加以全面专政，扫地出门吗？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亦都好像对外一样强调国家安全，因此需要重拾毛泽东的牙慧，制出阶级斗争这个工具。他解释说，
习近平最近搞了最多的就是国家安全法嘛，实际上他就是以国家安全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但是因为国家安全实际上是应当是一个对外的概念。
宋永毅说，习近平最近搞得最多的就是国家安全法，就是要用国家安全来代替阶级斗争学说，他对内没什么新的理论又讲不通，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重新提起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就没什么稀奇了，他只能够倒退回去。19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在官方定论中被认为主要针对西方侵略者及其在华附庸，以及与西方文明成果有关的科学器物和相关人士，是具有强烈的朴素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全自发民间运动。据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的《魏德胜著慈禧与他的帝国》一书，义和团不单止愚昧地抵制人类一切现代物质和精神文明，而且亦都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毁坏已尽，如自古就有两国交兵不杀来者的铁律，而他们在未交兵的情况之下杀害西方驻华使节，围攻大使馆，历史事实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主因之一，是义和团作恶在先，惹出众怒，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爱国情怀，只不过是一班愚昧透顶的祸国愚民罢了。 中國歷史研究院刊物冇幾耐前刊出題為《義和團運動不應被污名化》的文章，指出義和團雖然組織相對鬆散，但絕非烏合之眾。文章認為義和團的反帝目標是明確的。劉夢熊針對這篇署名彭淑慶的文章表示，
你說這個不排外，見外國人就殺，見那個外來的科技產物，比如說鐵路那個電線杆就毀。
你說盲目排外，見外國人就殺，見外來科技產物如鐵路、電視杆就毀壞，這些義和團打的旗號是扶清滅洋，他們圍攻外國駐北京大使館，結果導致對十一個國家宣戰，現在說義和團是正義之師，是不是要鼓勵暴徒對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打、搶、燒和殺呢？是不是要圍攻西方國家駐北京大使館，挑起中外戰爭呢？當前在中共二十大議程仍然不明朗，各種揣測傳言不斷的情況之下，香港時政評論人士劉夢熊認為，近期的極左思潮回潮應該是上面的意旨來的。他表示，這個有可能導致北京高層誤判局勢，犯下顛覆性的錯誤，愛國的有識之士應該堅持改革開放，反對伏辟倒退。中共黨史學者宋永毅指出，毛澤東當年借題發揮，通過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來到暗批彭真，為彭德懷鳴冤叫屈，接著就發動文革去打倒劉少奇所謂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今日中國史學界發表重評閉關鎖國這一類文章，於是著又要開展批鄧反擊，又傾翻案風了。宋永毅認為，習近平企圖達成千秋功業，要實現他比堅薄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政治野心，要成為人民領袖，就必須要超越鄧小平。他說，
他這個要害就是批鄧，因為不管二十大之前二十大之後，邓小平是习近平要成为人民领袖的一个拦路虎，就很简单嘛。
他说要害是批邓，因为不理是二十大前定是二十大后，邓小平是习近平要成为人民领袖的一个拦路虎。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所以他不批邓小平是不得的。此外，现在根本就不开放了，他不開放就必然要有一個自圓其說，他要將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釜底抽薪。當然中共的史學歷嚟都是政治鬥爭的工具，批鄧反擊又傾翻案風是文革末期毛澤東授意在全國範圍推行的第二次打倒鄧小平的政治運動，結果適得其反，在中共黨內外激起極大的反感，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進一步大失民心。1976年10月6日，毛澤東去世不夠一個月，他的接班人華國鋒就聯合黨內反對力量逮捕了毛澤東的遺孀江青及侄毛遠新等人，兵不血刃，一夜之間完成改寫歷史的懷仁堂事變，十年文革毅然而止。其後中共黨媒人民日報陳發文揭露毛澤東的馬仔四人幫奪權陰謀，稱之為滅亡前的猖狂一跳。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